诗篇七十七篇，诗篇七十七篇一到二十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祷告，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饮悲伤，性变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审查，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声音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像羊群一般。圣经读到这里，今天早上是我们本堂的讲员叶伟和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他的题目是安息如何的。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叶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通过这个诗人，我们来学习那个安息。安息我们怎么样去找呢？从哪里去找呢？上次我们说，你要先认识那个赐安息给我们的神，然后你要依靠，不是我们自己去取得那个安息啊，是依靠那个能够赐我们安息，而且已经为我们争取的安息的那位主耶稣。最后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因为你记得吗？是他的功劳，他是那个专心依靠主的人，他是那个求告主名的人，他是那个亲近神的人，所以我们是依靠他，我们支取他一切的这个完全顺服神的那个功劳，所以我们能够开始经历那个生命的道路，我们开始经历安息的道路，因为他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在跟随他。所以耶稣自己说，那个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来到我这里就必得享安息。那所以我们来认识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为我们取得安息了，那很好，我们跟随他得到安息，那很好。可是我们怎么样支取，记得吗？我们说要支取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息，我们怎样去支取他呢？那今天诗人他提供给我们一个方法，那一个途径，因为所有的丰富丰盛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嘛，所以问题是我怎么样从耶稣那里得到这一切的安息呢？那个答案呢，就是要认识怎么样祷告。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权柄，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求告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再次想起 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因为这个缘故，主你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管理万有，这位神要听我们这些软弱无助的人向你发出那微小的声音。主你就自己帮助我们，这个时候也同样求你在我们当中，求你的灵来赐恩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再次信心被坚定。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个尼罗河你们可能都有印象，在埃及嘛，这伟大的尼罗河6600多公里那么长。然后直到今天呢、直到今天不只是在约瑟创世纪的那个时候，他们用这个尼罗河的水来灌溉周围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他们有这些灌溉的这个渠道 canals 把那些河水要灌溉在周围的土地上。你知道吗？直到今天，在埃及95%的埃及人呢，是住在尼罗河左右边的几公里的范围之内。那这就是这个河流对他们的重要性哦。所以诗人今天就告诉我们了，好像这个河流这个灌溉的沟渠或者渠道啊，这个祷告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是那个渠道把神应许给我们所有的安息啊，通过祷告呢能够浇灌在我们这些不安的人，这些焦虑的人，这些烦恼的人的心里面。神应许那丰富的安息啊，能够通过祷告来进入我们的心。那你可以看这个在大纲在这个周刊后面呢第7页那边两个方面，我们来思想那神要怎么给我们带来安息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先看到说诗人他跟我们分享他祷告的生活。那诗人跟我们分享他祷告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讲哇，这个诗人哦，他一定是很厉害祷告，他一定是跟神关系很密切，我就没有这种程度了，对不对啊？其实不是嘞。那你注意看这个祷告，他的祷告啊，诗篇77篇，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跟我们是一样有情绪有挣扎的人。他首先是分享他在祷告当中面对的那种挣扎哦，10节来告诉你他面对什么挣扎。那你听听看，这跟你的体验会不会有点相似？这是一个夜深人静的一个晚上啊，诗人他睡不着觉，他闭不上眼啊。第4节怎么说？不能闭眼，为什么呢？第2节告诉我们，因为他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患难当中，很大的需要，很多的愁苦，很多的忧虑，他一直在想一件事，一直在想，所以他睡不着。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一直在想那个人做的事，接下来带来的那个难题，所以他睡不着觉。你不要去想他也不可以的，你一定会去想，你不能不想，你就一直在想。你就像这个诗人啊，你可能也面对过，不只是这样，你可能也尝试过诗人的做法。诗人有什么做法呢？诗人告诉我们啊，他对自己讲道理了，说的情况应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吧，或许下个月会有一些转机，不要想那么多啦，自然就没事了。他在对自己讲道理，不过诗篇告诉我们了，我的心却不肯受安慰，我的心却不肯受安慰。他想，他对自己讲道理，在这个深夜里面呢，他不断的想，他越想他就越烦恼，越伤心，越焦虑，越烦躁不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讲不出话来，他讲不出话来。那这是你曾经有过的经历吗？在想到一个问题，对自己讲道理没有帮助，最后呢不想讲话，讲不出话来。那在这个时候他又做什么呢？你看，我们就从这个诗人啊看到他一步一步走过的那个挣扎，就是你跟我有的经历啊。 他就尝试回想了、啊、回想。其实我们曾经在撒母耳记上讲过吗？这个回忆啊，是基督徒一个很伟大的资源，回想神过去的作为，所以诗人也这么做。所以他就在思想了，不只是在撒母耳时代，记得我们说过，在这个历代的圣徒啊，使徒的时代，历代的圣徒在苦难当中，他们思想神过去的那种拯救，神过去的那种帮助，然后他们就得到鼓励。那诗人也这么做，他在软弱时，圣经告诉我们他回想。那不料这一次呢，他的回想没有给他帮助，没有得到帮助，反而产生了多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就是，诶，如果诗人啊，如果神真的是像你所回想的那么好，那么恩慈，那么良善，那么有能力的这位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你现在面对这个难题呢？那所以你就看到他就有一个挣扎了，哎呀，是不是神这一次放手了？他心中更多的问号，问题越来越多了，他还能做什么呢？有试过，当你回想的时候，你尝试回想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的帮助，结果你产生了更多的问号。那在有一次在一个小组的分享里面呢、啊，我们谈到这个先知以利亚他的灰心啊，他记得吗？在这个加密山上，他一个人面对450个巴利的假先知，结果当然神让他那一次胜利了。他甚至下令以色列人说，哦，只有耶和华是神，把这些先知假先知都杀了。哦，果然都杀了。然后呢，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他甚至降雨，雨也下了啊，他求神降雨，雨也降下来了。然后呢得到什么？得到的是那个耶洗别 啊在说要追杀你，要把你头砍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以利亚灰心，他就逃到旷野那边去。那段话跟那个小组他们分享，我就说，诶，在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些鼓励我们的经文啊，圣经的话，让我们从灰心中记得神的应许。然后也有弟兄姐妹啊，他们说，诶，另外一个做法，我们在分享不同人的做法，这位姐妹就说，哦，我就会在我很灰心的时候，我就会思想一些的诗歌啊，一些鼓励我的诗歌，对我也很有帮助的。我说，诶，这是挺好的主意啊。所以你看诗人呢也这么做。所以他回想第六节说，我想起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所以一边叹息一边唱诗，所以想到他令他曾经令他受到鼓励的那些诗歌，激励他信心的诗歌，那些经文带来更多的问号，更加的刺痛着他。所以我们说，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思想神的恩典其实是很好的。不过加尔文说啊，有时候撒旦呢却用这些的想法反过来攻击我们。你看现在真的是什么都没了，这一次你真的是完蛋了。所以诗人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弟兄姐妹，从第一节开始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思想啊，理智对自己讲道理的话呢，有时候你会放弃祷告。有时候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情啊，情绪来决定的话呢，你也会停止祷告。这个时候我们会这么想，哎呀，祷告没用啊，如果我们用那个理智去思想，这时候可能讲，哎呀，祷告我不想祷告，所以我们就不想。所以用理智用情绪呢都不会帮助你继续祷告下去。这个是诗人的经历，因为他到最后只有问题没有答案。那所以诗人他只抓住一个念头而已。在这个时候当他回想神的作为没有得到帮助，当他唱起诗歌来没有得到帮助，第一节他的答案就是，我要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虽然我的头脑说没有用的，虽然我的心情说不想不要祷告，不过诗人他知道，无论我怎么想，无论我怎么感觉，第一节 神必要听，神在听，所以他向神发声，继续祷告，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只有这样的一个方法，神应许的那个安息才能够临到他。虽然违背着他的理智，虽然违背着他的情绪，神必要听，神在听，这个是诗人的一个想法，唯一的一个念头。所以因此他怎么继续呢？比如说啊，那好了，你很好，你很刚强，不是了。诗人在这个挣扎当中，他告诉我们呢、啊，第一件，其实这个第一节就是答案了。我向神发声，那么那个原来的那个观念不是一个开口的意思，是一个呼叫，是一个呼喊的一个观念。那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向神大喊大叫了，那个才算是祷告，那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那我们可以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特别当我们没有心情的时候啊，开声来向神祷告，开声了、啊。那这个开声有什么作用呢？开声让你自己得到提醒。那当你听到你自己祷告的声音的时候呢，那或许你能够得到鼓励。那我们不只开声来自己祷告，我们也可以开声为别人祷告。这个我们曾经说过，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那一个恩典就是我们不止一起来敬拜，这个恩典也是我们可以在一起彼此的分享，然后呢彼此的代祷。很多次我自己听到别人在现场啊分享着他为我祷告，让我得到鼓励和帮助，因为你听到那个人提醒你啊，在这个当你很低沉的时候呢，他提醒你，这个神是谁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些应许要帮助我们呢、啊、因为我们的心啊，在诗人的这种状态当中呢，好像一个要晕倒的那个人呢、啊、有看过吗？那些救护人员，一个快要晕倒的人呢、啊、他在旁边拍他说，哎，你醒过来，醒过来，不要晕过去，不要放弃。那这就是我们的情况，我们需要开声，像诗人一样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那除了开声祷告，因为知道神的应许要鼓励我们之外呢，诗人的第二个做法就是他问问题。从第七节开始啊，他一连串问了神的三个问题，他把他心里面所有的疑惑怀疑呢全部带到神那里去。他向神问问题，他向神问问题。简单的说，七到九节他问的问题是三个。第一个问题是，神你离开我了是吗？第二个问题是，神你改变了是吗？第三个问题是，神你忘记我了是吗？那你可能听到神说，哎呦，这样的一些问题好像对神很不尊敬哦，你怎么可以说神你没有改变，神你是不是忘记我？不过诗人是这样问。有一个青年人啊，有一个青年人，他面对一些问题，他面对一些问题之后啊，他就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不过是一个问题。结果呢，他有一个好朋友了，就帮了他，就帮助了他。那帮了他，那就问题就解决了。不过后来呢，他的爸爸知道了，那他父亲知道了之后呢，就问他，你为什么没有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个问题？你去告诉你的朋友。那所以你看到那个父亲的那种失望，你可以感受到，对吗？这样的一件事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那当我们心情很沉重的时候呢，那来到神面前，你可以把问题问他，而且你应该这么做。诗人告诉我们应该这么做，我们可以问，我们也应该问神啊，我不明白，那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我觉得你好像离开我了，或者说，神啊，我这么久我祷告你都好像没有听，我在想你是不是忘记我了？那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样讲好像不大对是吗？不过第一，诗人是这么说的，所以不可能是错，对吗？因为这是圣经的话。第二，那个当我们这样问神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怀疑神的教义，没有一个人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不是在怀疑神有没有改变， 我们不是在怀疑神是不是忘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当然不会。以赛亚先知已经告诉我们了，对吗？即使那个做妈妈的不会把孩子忘记，即使妈妈把孩子忘记了，神也不会忘记我们，这个我们知道。不过你知道基督徒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正因为我们相信神不改变，就是正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会忘记我们，就是正因为我们知道神不离开我们，因此当我们的经历啊跟这些真理相违背的时候，我们有疑问。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这样问神，哎呀我是在怀疑神，不是，你是因为你所相信的和你的经历有冲突了，所以你来问神。那我们肯定神不离开不改变没忘记我们，我们却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经历带来那种感受那种疑惑带到神面前。那这个是诗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的，你应该做的。因为当我们这样子坚持开声向神祷告，来到神面前问他问题，不过仍然抓住这个应许，神在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继续这样做的时候呢，接下来到了一个时候，神会给我们答案。那诗人就是这样经历，因为从十一节开始啊，神给他答案。加尔文再次就观察到，当诗人坚持祷告的时候呢，他好像被打倒了，好像是。那不过他其实是重新得力啊，他再次得到力量，因为他过去记得吗？他有回想过神的作为，他过去好像从远处很远的地方来看到神，可是现在呢，经过这个祷告的挣扎之后呢，他来到神面前，他抓住神给他的那个应许，抓住神自己了，所以他就经历了这个祷告的应许，祷告的应许。那你有推过车子啊？那个车停了，推过车吗？那你推车一个人很难推，当然这个很重要，我有推过啊。你推的时候，那个车里面一定要有人啊，有人在开着，不然的话会这个很不安全的。那他在踩，然后你推的时候呢，可能开始推不动了，开始推不动。我就看一个这个网络上啊，他们几个青年人比推车啊，看谁推得动。然后其中一个青年人就推，开始哇，一开始根本就推不动，然后来动一点点，然后来再推的时候哇，慢慢这个车子滑行的越来越快越来越，然后突然间到一个地步呢，哎呀那个车走得太快，它整个趴在地上。哦，那个车已经走了，哎呦，掉在地上了。诗人他抓住神听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当他继续的时候呢，继续的来到神面前开声，他继续的把他问题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的那个引擎啊，他灵魂的那个引擎呢就开始启动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接下来十一节、十二节啊，一系列的动词啊。本来诗人没话讲，记得吗？不想讲话。现在他很多的动词了。我要提说神所行的，我要纪念神的启示，我要思想神的经营，我要默想他的作为。我要讲出来，我要想，我要去思想他，我要去默念他。那这一次的回想呢，跟上一次不同了。当他继续想到一个地步，这一些的神的作为呢，给他带来另外的一个真理，不只是神过去所做的，而且是这些神的作，让他认识原来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他就认识这位神，通过过去向他做的，他认识到这位神，第一，这位神过去救赎过他，救赎。那在十三节开始，这边告诉我们，神通过他拯救以色列人呢，向外邦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做了一个见证。神过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呢，成为一个见证，让外邦人知道，哦，原来以色列人神是真的。通过他的，诗人说他的膀臂，神的那个膀臂啊，神的膀臂亲自的把那些软弱、那些无助、那些被欺压的以色列人，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拉出来，把他拉出来了。那这样 就像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他差一点掉进水沟里面去的时候，一个大力士，然后他经过，他就一只手就把这个小朋友抓住了，没有掉进去，然后小心的把他拉出来。啊，这个就是那个救赎，那个 redemption 的那个观念。那这个救赎的观念，当然我们在教会讲多了，那我们以为我们清楚了，不过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强调那个代价，对吗？赎金嘛，哦，那个神用了很大的一个代价，神通过耶稣他的儿子啊，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自己代替了我们啊，这个是我们知道很大的一个代价。不过这个救赎同一个时候呢，也强调另外一个观念呢，就是一个神跟我们的关系。那神为什么救我们？因为这个救赎告诉我们有一个关系存在在那边。因为好像记得吗，在路德记里面嘛，那个拿尔米一家，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到这个摩押地去，记得吗？然后呢，当然十年过去了，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带了两个媳妇回来，没有，结果是一个而已，对吗？就是路德跟着他回来，然后最后一无所有的时候，是谁来把他们的家产赎回来呢？波阿斯。那波阿斯为什么这么做呢？原因只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拿尔米的亲属，拿尔米的这个家的亲属，所以他知道他有责任，当然他也是要行这个律法的义，那他也去以这个亲属的身份来帮拿尔米一家赎回他的那个产业，因为有亲属的关系，因为在乎他。如果你有一个家庭成员他生病了，他病到头发都脱毛了，他很辛苦躺在那里，你会怎么办？你会带他去看医生，对吗？你会带他去看医生。那即使这个你觉得说，哎呀好贵啊，看医生的钱，你会这样讲？不会，你会继续带他去，一次去，两次去，你还是把他带去。那我最近有这个经验，那我这个经验呢，当然说哇，脱毛啊，家庭成员，家里的一个成员脱毛掉在那里不会动，带他去看医生。不过我很心痛，因为这个带他去看医生很贵。那不过虽然只是一只仓鼠了，我家里的一只仓鼠，带他去看医生一次40多块，我的心很痛的。不过这不是街边的一只老鼠，这是我家的仓鼠。那当然我女儿对他的感情更加的重，那不过我也很在意，那这个仓鼠很可怜，何况是我们在神的眼里啊。那神怎么看待我们呢？那圣经很清楚，很一致的真理，那神把我们看得很宝贵，非常的宝贵。那因为我们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的灵魂呢，跟神的这个生命隔绝了。神看到，哎呀，什么都不做的话呢，不是这个仓鼠就这样死了就算了，没有灵魂的，我的仓鼠真的死了，我们把它葬了，那就过了。那不过人的灵魂呢，死了，到什么地方去啊？神知道，这个是很痛苦，这个是永远刑罚，与神分隔的这样的一个痛苦。那不可以，神就赐下主耶稣来。不过记得在启应经文吗？刚才我们读在希伯来书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啊，他不只是说，我从上到下把你拉出来，带进神应许的那个荣耀里面。启应经文那边希伯来书说，这个做元帅的这个耶稣，他救我们脱离罪，他也同时做我们的长兄啊，哥哥，他做我们的哥哥大哥，带我们进入荣耀里面去。那这个就是救赎的观念，亲自成为人，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那所以我们依靠他，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通过他得到那真正的平安。那因为他真的来到地面上， 他真的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那这个就是神的救赎。那当然诗人记上来说，这个神的这个救赎啊，他的膀臂呢是那个有能力的人，因为他在管理这个世界。他就用接下来从第十六节开始呢，描述这些很丰富的描述这个大水的这个那种雄伟的那种状态，因为来说明他在管理这个世界。因为你知道在犹太人的那个观念里头呢，这个海洋啊，这个深水啊，代表的是一个很恐怖，一个人没办法掌控的一股力量啊，最可怕的一股力量。所以他就在这个十六节那边来描述这个情况。那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很难有时候没有看到这种自然界这种现象，很难去想象，哎呀，水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不过有机会，我们家人在那个北美洲那边呢，经过一座山脉，看到那个一系列，不是一个瀑布啊，是一连串的瀑布，一连串的瀑布。然后其中一个我们停下来，我们家人走到瀑布的边缘而已，走到瀑布的边缘，那个水一直倾倒下来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家人两米的距离而已，我讲话很大声他们都听不到，两米的距离而已听不到。那这就是那个大水的那个声音啊，非常的雄伟。那不过这个就是诗人要讲的那种伟大的状况啊，自然界最可怕没有人能够掌控的力量呢，在神的手里面，好像一个小水沟一样。那所以十六到十九节就要带出这个真理，神在管理。在刚才我说诗人他很烦恼，他就讲哎呀这个情况失控，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诗人他就想到，哎呀，其实神管理诸水，所有最大看来失控的这个洪流呢，洪水呢，在神的眼里面被他管理的清清楚楚。所以世人就提醒我们说，神的脚中无人知道，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办法去明白。即使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像世人，哎呀，我们不知道前面怎么样失控了，不过不是的，神仍然在管理一切，神在管理。所以神不只救赎了我们，诗人还想到，哦，神在管理我们这个乱糟糟的这个生命啊。最后呢，他来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神在带领，神在带领。那这二十节有点像整个诗的一个结尾，不过却好像有点反高潮了，对吧？刚才描述那个这么雄伟的这个大水啊，最后来到旷野，这个百姓就这样在旷野里面走路，什么来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么的一幕呢？那因为神的那个膀臂啊，记得这个膀臂救赎，这个膀臂在管理，这个膀臂在旷野当中，在干旱，在似乎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呢，神的膀臂在温柔的扶持着他的羊群啊，这个就是那个观念。而在最强大的一股力量呢，在最温柔的一个方法方式来牵着，来安抚着他的那个百姓。因为这个过程诗人明白的，他的内心的挣扎就像以色列人在这个路上，这个旷野的路上很多的问题的，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疑问，不过这是一条走向安息的道路。神应许给他们那个最后的地方是那个安息地嘛，那个应许之地是那个安息的地方。所以诗人回想了，对呀，神的膀臂在带领我，这个困难现在的情况呢，正是神带领我的一个过程。无助是的，不过却是安稳。有问题是的，不过却其实知道神在保护着，在带领着。那这样的想法就改变了诗人整个心态了。虽然还没有答案，不过诗人知道神继续在看顾着他。那所以我们在可能开始崇拜，或者昨晚我不知道， 或许有些人昨晚也就是像诗人一样睡不着觉，一直在想一件事，一个问题怎么办，失控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再一直祷告没有答案。那不过诗人告诉我们呢，你可以得到安息，因为我得到过这个安息，不是我，是诗人，他得到过这个安息。诗人告诉我们呢，两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呢，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要明白，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许多的挣扎，许多的挣扎，我们患难当中有苦恼，没有头绪的时候呢，记得吗？你要开声，你要开声为自己，你要开声为别人祷告，你要问问题，你不要把问题隐藏了，记得吗？那个做爸爸的，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把你的问题带到我面前，不要这样做，神乐意听我们的问题，他受得了的，你能够把你的疑惑带到神面前。不过你要抓住一个应许，神在听，即使你不想，即使你觉得没用，继续祷告，因为神在听。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到了一个时候，你会经历祷告了许多的应许，你会经历祷告了许多应许，你会思想到诗人告诉我们呢，那他过去神救赎过我们，你会知道神在管理我们看来失控的情况，你也会认识到他要带领我们，好像在旷野的那个神的百姓，像牧人带领羊群一样。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你会经历到原来神真的是可以通过祷告来给我们带来安息的。如果我们在寻求我们要认识这位神，那你也可以做这件事，你通过祷告来到神面前，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一位神，神你让我通过祷告经历到你可以为我带来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安息，我们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帮助我们，主你的儿女能够有诗人自己的祷告来作为不只是一个参考而是一个鼓励。主啊，因为和我们一样性情的这位诗人在通过祷告的挣扎，他经历到主你实实在在的救赎了他，管理这个失控的世界，以及在他的患难当中带领他。主，让我们因此得到鼓励，像诗人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心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难处，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借着继续的开声，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你面前，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你在听，而你实在也听了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